转心，白话大圆满前行法。
如何于生活中修炼？轮回于六道之中的众生，无论投生何处，其本质都是痛苦的，就像是把蜜蜂关在玻璃瓶里，不管再怎么飞，也永远都飞不出瓶外一般。佛法的法，从字面上解释，就是调整改变的方法。而到底要调整什么呢？所要调整的就是内心的想法，进而调整改变身体的行为和语言的行为。就身体行为而言，对于伤害众生、杀生、邪淫等行为，必须加以调整改变、止息以及调伏，如此才能够成为一位优雅高尚之人。这就是经由佛法从内心去改变身体的行为，所以法字面上就是调整改变的意思。在言语用词方面，平常我们所说的谎话，或者是骂人说不好听的话，甚至为了打击对方而斥责对方、辱骂等语言，经过调整之后，就会让我们以恭敬的词句、优雅的词句与他人沟通，这就是法在语言方面所得到的改变。这就好比当国家制定一个法律，规范人们的行为，但是如果人们内心无法认同，就只会造成阳奉阴违的状况。所以唯有发自内心的改变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用处。过去印度有位国王，请来一位寻象师，吩咐他必须将他坐骑的大象训练好，如果无法将大象训练好，就要将他判处死刑。寻象师非常惊恐害怕，于是便拼命训练这头大象，将它训练得非常好之后，才敢把大象交给国王，并且对国王说，这头大象已经完全调服了。结果当国王骑乘上去之后，果然完全能够按照骑师的吩咐控制自如，于是国王非常高兴，给了寻象师非常多的赏赐。有一天，国王便与王妃共同骑乘这头大象到森林里去散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非常顺利，但是当走进森林里时，突然遇到一头母象。此时这头大象一见到母象，便直接飞奔过去，不管骑师怎么控制，怎么用铁钩挥打，大象都完全不听使唤，最后就在一阵狂乱颠簸的情况之下，使得国王和王妃几乎差点就摔死了，好不容易才因为抓住树枝而得以保住性命。等回到皇宫之后，国王非常震怒，即刻命令寻象师前来，生气地对他说，你根本就没有按照我的吩咐驯服大象，这头大象完全无法驾驭，因此明天我定要将你判处死刑。这时寻象师异常惊恐，全身发抖地问国王究竟发生什么事，于是国王便告诉他在森林里所发生的一切。寻象师听完之后便向国王报告，他说，我是一位寻象师，我所能驾驭的是大象的身体，而无法调伏他的内心。因此国王便问他，那么究竟谁才能够调伏大象的内心呢？寻象师回答说， 调伏他的内心并不是寻相师的责任。如果要调伏内心，除了佛陀之外，并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得到。当国王听到佛陀的名号之后，内心就此产生非常强烈的信心，因此决定前去拜见佛陀，并且跟随佛陀学习佛法。由此可知，调伏内心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如果当我们遇到痛苦，能够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加以改变的话，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大的效益。其实人们的各种烦恼都是长久以来所培养的习惯。以生气而言，由于多生累世以来早已培养生气的习惯，所以只要稍微受到一点外缘的刺激，愤怒就会被立刻引发出来。相同的道理，升起慈心、悲心也必须经由慢慢学习，再经由上师教导，才能够让佛法与内心融合在一起，于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。可见得一切都是经过学习之后所养成的习惯。如果能够掌握这个原则的话，就可以宁静、和谐、快乐地过一生。要是自己内心非常纯净、清净，对待他人纯粹是利他的想法，内心一定感到非常快乐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所谓自然现象，就是因果不虚的道理，自然而然就能够生活在快乐的环境之中。然而若是内心不清净的话，身体行为就会显得非常粗暴粗鲁，尽管外表压抑着自己的行为，也顶礼念诵法本，甚至闭关好几年，然而若没有针对自己内心加以调伏，只要有一天当遇到外缘刺激时，身口意行为仍然会和以前一样，烦恼立刻就会现形。何况就身体语言方面而言，所能产生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，因为身体本身就有一个极限。相同的道理，语言也有它一定的限度。比方我所讲的是藏文时，懂英文的人将听不懂，懂中文的人同样也听不懂一般。可是就内心而言，无论是善念或恶念，或是多么遥远的虚空，在内心之中都是可以随时出现的。可见得内心的能力是可以发挥到无远佛界的。此外，由于内心的习性是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未来还会继续持续下去的，因此内心之中有贪念、嗔恨、愚痴，同时也有慈心和悲心。如果上辈子哪个部分学习的多、累积的多，这辈子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强大。所以内心本身的习性是从过去不断持续到现在的，尤其内心维系的部分更是会继续不断地持续下去。可见得内心所累积下来的功德也是坚固稳定的。所以要如何调整自己的心，让慈心悲心不断滋长，同时也能不断地累积善根福德资粮，使自己成为一位品德高尚之人，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佛法所说的因果观念，乃是贯穿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而言的。过去是包含出生前于无量世中的每一个过程，就好比曾经在何处遇到过什么人、做过什么事； 而所谓未来世，则是指这一世结束之后，下一世将会接受什么样的命运。如果能明了因果观念，就能够提醒自己应该远离十恶业，广行十善业，才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如此，未来不但能够出生在资源充足的环境里，同时又能够拥有美眷，得遇善之事，甚至还能够解脱生死轮回之苦。因此，若希望得到幸福快乐之道，就必须行十种善业，而若能如法行十种善法，未来就可以投生善道，并且得到好的因缘与福报。至于如何将十种善事当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呢？以身体方面而言，平日不但不应有杀生之念头，更不应有杀生之行为，或是随喜他人之杀业，同时还必须积极地救护众生之生命。此外，不但不应取不义之财，更不可偷盗他人财物，并且应该多行善，以及布施贫穷。至于感情生活方面，夫妻伴侣之间不可因为邪淫而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在语言方面，平时除了应该适当表达正确的语言之外，也不应该与人妄说是非，不可两舌或是搬弄是非，同时也应该戒除粗暴的语言模式以及虚伪无意义的语言，应当学习说柔软语以及谦虚之语，有空时更应该多诵经持咒。就义的方面之善事而言，是指内心之中应该断除恶念，以真诚之心帮助他人，并且以慈悲之心除去内心嗔恨之念，即使他人伤害自己，也不以报复的手段以牙还牙，否则只会增长嗔恨之心。若能够以佛法的正之见帮助自己和他人，舍弃邪知邪见，即是真正慈悲与智慧之展现。若能以佛法的正之见帮助自己和他人舍弃邪知邪见，就是真正慈悲与智慧之展现。由此可知，自己所造的各种善恶业报都必须由自己去承担，无论所做的是小小的善事，或者是小小的恶业，一切善恶业的果报，都无法由他人替自己承担。虽然自己也曾经做过善事，可是过去世也可能造了很大的恶业，才会使得这些恶业习气至今依然带给自己许多的烦恼痛苦。可见得现在所做的善事，虽然不一定马上可以看得到结果，但未来却一定可以得到善报的。神通不敌业力。佛经里有一则故事，于佛陀时代，佛陀弟子大迦摄尊者和目犍连尊者经常都会到地狱道之中去度众生。有一回，他们一同到地狱时，见到一位外道领导人，他往生之后下堕到地狱道之中受苦报。当他见到大迦摄和目犍连尊者时，立刻上前向他们请求说：“二位尊者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。自从我往生之后，弟子们便为我造舍利塔，礼拜我的舍利塔。可是每当他们礼拜供养的时候，我在地狱里就像是被铁链缠绕般的非常痛苦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 我希望弟子们从此不要再供养我的舍利塔了。因此，请求你们二位回到人间之后，代我转告弟子们，由于他们师父过去所学都是邪法，所以现在才会在地狱里受苦。但愿他们能够赶紧回头是岸，跟随释迦牟尼佛学习正法才是。当时大迦摄尊者先回到人间，虽然想将这个讯息传递给外道弟子，但是由于因缘不具足，所以无法传达此事。直到目犍连尊者回到人间之后，才有机缘转告其弟子们，告知他们师父正在地狱受苦之事。结果当这些弟子听到之后，非但无法相信此事，更感到非常气愤，认为是目犍连尊者故意毁谤造谣。于是趁着目犍连尊者行经一座山脚下时，就共同联手从山顶上推下大小石头砸向目犍连尊者，结果把目犍连尊者的骨头都给打碎了。虽然目犍连尊者称为神通第一，但是当他遇到个人业力现前之时，神通也敌不过业力啊。可见得即使是修行再有成就之人，也无法避免个人业力的现前，而必须承担自己已经成熟的业报，更何况是一般没有修行的凡夫，于生生世世之中更不知已经造作多少罪业，又如何能够不受业果报应呢？善恶因果不虚。过去曾经有位比丘，平时都住在山洞中修行，他自己做衣服染衣服。有一天，当比丘正在将法衣染成红色时，附近有人养的鸟突然不见了，正十分着急地到处寻找。当他看到山洞里冒出烟来，便急忙飞奔过去，问比丘在做什么。比丘回答说，我正在染衣服。结果当比丘打开锅盖时，那人一见到锅里的水是红色的，便一口咬定自己养的鸟已经被比丘杀死了，一状告到国王那儿。因此比丘就被国王关进大牢里去。有一天，这只鸟自己飞回来了，鸟的主人才发现是自己错怪了那位比丘，便立刻前去禀报国王。可是此时比丘已经被关在苦牢里很久了，日子过得十分凄凉悲惨。当国王知道实情之后，便释放比丘，并且向他忏悔。可是比丘却向国王说，这不是国王的错，而是我的错，因为我过去是曾是位猎人，有一回想要猎杀一只鸟，结果鸟飞走了。当时我看到一位修行人正在煮东西，就责怪是他杀死了这只鸟，因而害他被关在监牢里，这就是当时我造业所得到的果报。另外，在印度有座龙树菩萨曾经住过的圣殿，在龙树菩萨传记里曾经提到，有一回有人想拿刀杀死龙树菩萨，可是刀子虽然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却怎么也砍不进去。于是龙树菩萨便告诉他说，假如你想要杀死我的话，并不需要用刀子，只要用一根草就可以割断我的脖子。于是这个人就随手拿起一根草，果然立刻就割断了龙树菩萨的脖子。 这是由于过去时龙树菩萨有回割草的时候，不小心切断了一只蚂蚁的脖子，由于如此之业力，后来才会受到如此之果报。从此之后，龙树菩萨的头和身体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，两者相距非常遥远，传说将来会慢慢接近。而有朝一日，当龙树菩萨的头和身体衔接起来的时候，龙树菩萨就会再回到人间传法。可见即使是证了佛果的菩萨，也必须接受过去所造的业果，更何况是一般凡夫。因此当我们念诵发愿祈请文的时候，应该发愿祈请当龙树菩萨未来回到人间传法时，自己能有机缘成为他的弟子。因此千万不要忽视小小的恶业，即使再小的恶业都必须加以戒除，因为造小恶就如同一根小小的火柴，足以烧掉整片森林，也可能于不自觉之中堕入三恶道中受苦报。此外也不要由于小小的善事就不想做，即使再小的善事也应该如法遵守，因为行小善也可以累积成为无量的功德福报。从前印度有魏国王，过去曾经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。有一回当佛陀经过他身旁时，虽然他心中非常想要供养佛陀，却由于身无分文，只好随手捡起地面的沙子，由下往上虔诚地撒向佛陀。此时刚好有几粒沙子恰巧撒进佛陀的钵里，结果他后来就以此功德而当了好几世的国王。可见得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善根，只要发心纯正，也能够得到如此广大的功德福报。至于罪业之轻重，一般人认为犯杀业和口业两者相较之下，应该是杀业的罪业比较严重。其实未必，有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恶行，甚至只是一个恶念，也可能酝酿成为很大的业力，以至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举例而言，古今中外所发生的许多灾难，经常都只是源自于个人的一念偏差所导致的。历史上也有许多君主，由于听信小人谗言而陷害忠良之士。所谓的口诛笔伐，代表着口业有时候较杀业更加深重。也有些人认为，如果真的遇上无法解决之事，大不了一死了之，至少还可以逃避一时，反正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却不知道自杀即是杀生，其罪业是非常深重的，自杀之后所受的苦难将会千百倍于眼前所受之苦。因为当死亡之后并非从此就消失不见，而是会立刻在其他道出生，并且将依照生前业力而受报。一般而言，大多数人往生之后都会向下沉沦，因此未来还能生于人道得到人身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。虽然六道众生之中福报最好的应该是天界众生，天道众生的果报叫人道好，人道众生的果报又比三恶道众生好，可是无论投生任何一道都同样出不了轮回的网， 就如同被关在玻璃瓶里的蜜蜂，永远也飞不出瓶外一般。因此，当遇到任何障难时，若能够将善恶因果不虚的道理铭记在心，就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超越的态度，避免受到外在事物所牵动，同时也较不会执着自己的观点，而能够以慈悲与智慧化解人生中的矛盾、冲突与种种危机。